黑大汉不由分说就把蒋老二给甩出门去了。他看了看在场的人，瓮声瓮气的说，哼，女人怎么了？女人不也是人吗？咱们在座的哪个人没有姑嫂姐妹？也他妈太不把人当人看了，什么东西。这事起仓促，在场的人全都被他的举动给惊呆了，看看他又看看刘三秃子。眼见刘三秃子的脸色是越来越难看，大家伙都暗暗为黑大汉捏了一把汗，可是这黑大汉却好像满不在乎，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往那个女子身上一甩，对马本善说，我说马老爷子，还不叫两个人把他送到后边去。说完来到刘三秃子跟前，抱拳拱了拱手，三爷，我老胡不留神打了您的贴身家将了，该怎么处置嘛，您就看着办吧。这个人呢，姓胡，叫胡印忠，和蒋老二两个人都是刘三秃子手下的小头目，两个人一向是面和心不和，时常有磕磕碰碰的，但那蒋老二和刘三秃子知心换命，可以说蒋老二是刘三秃子的心腹，所以每当遇到什么磕碰的时候，刘三秃子自然是袒护蒋老二。此刻胡印忠当众打了蒋老二，这就等于扫了他刘三秃子的面子。刘三秃子本想发作，但是他看了看老胡，只见胡印忠上身打着赤膊，身上的肌肉暴突着，腾腾腾腾的一领子一领子的，一手按着大刀片子，一手举着酒壶，扬着脖子咕咕咚咚的一个劲儿的灌酒，心想今天是借粮来的，大事没办可不能窝里斗啊。他马上堆下笑脸，拍了拍老胡的肩膀，嗨，我说老胡啊，你可别忘了咱们今天是干什么来的，不管怎么说都是自家兄弟嘛，肉烂在锅里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话音没落，蒋老二也打着赤膊红头胀脸的冲进来了，扯着嗓子喊呢，姓胡的，你他妈这是第二次打我了，你他妈老跟我过不去啊！今儿为了一个臭娘们你就动手打人，哼，我今儿跟你没完。说着话举刀就砍，却被身旁的一个土匪给死死的抱住了，胡大哥你还不快跑。胡印忠却原地没动，苍啷啷抽出了大刀，怒气冲冲的说，哼，我堂堂大丈夫怕他什么？咱们走黑道是迫于无奈，难道奸淫妇女也是逼不得已吗？弟兄们，愿意跟我走的站这边，愿意跟他去的那边站。顿时有几个人站在了胡印忠的身后，蒋老二的身边也站了五六个人，一个个怒目圆睁，虎视眈眈，剑拔弩张，看这意思啊，见火就着啊。在场的人这才明白，原来是黑风崖的土匪闹了内讧。刘三秃子一看这个阵仗，知道一言不对双方就得动手啊，赶紧笑着站在了中间，哈哈哈哈，算了算了，都是自家兄弟嘛，有什么事咱们回去好商量，要是真在这儿动起手来还不叫人笑话。今儿个呢，是蒋老二多喝了几杯，当众调戏妇女，犯了规矩，回去之后我自然要处置他。老胡嘛，你也太性急了点儿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儿是马老太爷娶儿媳妇儿大好的日子口，你们在这儿撒野扫脸不扫脸呢？得得得，你们把酒都斟上斟上，哎，家伙收起来，瞧着我的面子，干了这杯，就算我给你们和解了吧。哎，可别忘了 咱们今天是借粮来的，可不是大老远跑这儿闹家务来的。说着话，上去夺过胡印忠手中的大刀，又冲蒋老二喝了一声：“老二，还不快把刀收起来！”回过头来对马本善笑着说：“哎呦，马老爷子，实在对不住，瞧瞧瞧瞧，他们今儿啊马尿灌多了，搅了您的喜事，还请马老爷子见谅。改日啊，我专程到府上来谢罪。怎么样？我看这时辰也不早了，哎，咱们这就去粮库装车，哈哈，我们也该上路了。俗话说，客走主安嘛。”还没等马本善答话呢，一直没说话的义英却忽然站起身来，走到刘三秃子跟前，似笑非笑地问：“刘三爷，你们今天是来借粮的咯？”刘三秃子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：“嗯，那你准备借多少啊？”“
700担。”“
700担？你山寨里有多少人呢？”刘三秃子这才翻眼瞧了瞧义英，横眉立目地说：“我说你是哪儿来的厨啊？这是怎么说话呢？啊，懂得江湖上的规矩吗？”“刘三爷，我是哪儿来的并不重要，至于江湖上的规矩嘛，就是因为懂得一点儿才这么问你的。不瞒你说，我今天也是来借粮的，要是都让你借走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更何况我是先下了定礼的，3000两银子的定礼，你呢？”按照高恒他们的计划，是等宴席结束之后才动手的，没想到节外生枝，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，这又冒出来个尉迟恭。高恒平常是常读邸报的，见多识广，此刻听了义英这番话，不由仔细把义英打量了一番，心中暗想：迎风阁，义英。哎呀，突然他的心中咯噔一下子，心说这个人越看越像是女扮男装的，难道说他是女贼一枝花？这一枝花可不是等闲之辈呀，他是朝廷悬赏捉拿的要犯，那可不是一般的土匪。他曾经一反河南，二反江西，3次扯旗放炮，公然与朝廷作对。自从傅恒攻下黑茶山之后，他就没了踪影。此刻高恒越看他越觉得他像一枝花，这一下子头胀得老大老大的，死死盯着义英，好像要把他看穿一样。正巧这时候黄天霸走过来，在他的耳边低声说：“丁大人要动手了，请八爷照顾好自己。”说完转身就走，却被高恒一把拽住了衣襟，小声说：“哎，告诉丁世雄，这个义英就是一枝花，眼下刘三秃子已经不算什么了，一定要活捉一枝花，千万不能让他跑喽。”黄天霸听了是热血沸腾，怒火上冒啊，仔细瞟了义英一眼，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来：“是，标下明白。”说完便退下去了。此刻刘三秃子和义英仍然在争吵不休，就听刘三秃子扯着嗓门喊着：“你他妈唬谁呀？明明是2400两，还愣说是3000两，怎么你欺负我刘三秃子不识字是怎么着？”义英冷冷一笑：“哎呀，亏你还自称山大王，久闯江湖，连送礼打八折的规矩都不懂，哼，跟你 也没什么好说的。
好，
就算我送的是2400两，你呢？你送了多少？
我老子闯荡江湖，走遍天下，向来是空手套白狼，不知道什么叫送礼。今儿这700担粮食我是借定了，你有什么本事就施展出来吧。
刘三爷，我劝你还是识相点儿，念咱们是同道，和尚不亲帽亲，就匀给你50担肚饥荒，剩下的我们全包了。
哼，想得美，你们包了，那也得问问我的朋友愿意不愿意。
好啊，就把你的朋友叫出来吧。刘三秃子没再说话，冷不防抽出腰间的大刀，一个箭步冲过去，对准一鹰挥刀就砍。只见寒光闪处，白雾缭绕，逐渐的弥漫开来。透过白雾，人们似乎看见一鹰的人头掉下来了，不由全都惊呆了。黑风崖的土匪齐声喝彩：
好好身！
那个好身手的手字还没说出口呢，就好像被人用了定身法定住了一样，嘴巴张得老大，来不及合拢，愣在了当地。那一鹰虽然没了头，却并没倒下，腔子里冒出来的不是血，而是一团白雾。人们正在发愣，只听从头顶上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。
好啊，刘三爷不愧是江湖老手，功夫老道啊，只是趁人不备也太不仗义了吧。
人们循声望去，原来一鹰正倒挂在房梁上，眨眼的功夫他已是飘然而落，站在刘三秃子的面前。刘三秃子这一惊非同小可呀，饶是他久闯江湖，见多识广，也被眼前的情景惊得五官挪位呀。一鹰看着刘三秃子，只是淡淡的一笑：
哼，刘三爷，我乃无极教主座下四花侍者，统领山东各路好汉，本想借你的山寨战渡饥荒，没想到你刘三秃子这么不仗义，如此小肚鸡肠，怎么撑得起绿林豪杰呢？本是稀松平常，又如何做的山寨之主呢？
哼，我看这位胡兄倒是个大丈夫真豪杰。说着偏过头来看了看胡印中，又说：
怎么样，胡兄，我们联起手来一起干，就推你为山寨之主如何？
胡印中愣怔了一下，这才明白过来，他是在和自己说话，急忙拱了拱手：
不，在下愿和义寨主联盟，不过胡某无能，寨主恐怕是当不了，凡事能者为长嘛，胡某愿在义寨主手下效犬马之劳。
不，俗话说得好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我不便主持啊。再说我在这山寨也只不过是暂住一时，还是胡兄主持的好。
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刘三秃子大吼一声：
弟兄们，他是白莲教的，专门与朝廷为敌，进了咱们的山寨只会给咱们添麻烦，惹祸招灾呀，跟我打。
说着话凝身错步就扑上去了。一鹰一边应战一边大声吆喝：
快都退到大堂外面去，不要伤了自己人。
话音没落，黄天霸在暗处一甩手，两只飞镖携着风声直射过去。尽管一鹰武艺高强，身形灵动，也只躲过了一镖，另一只却直插小臂。好个一鹰啊，只轻轻吸了一口气，牙一咬，硬生生 把镖给拔出来了，
借着灯光一看，冷笑一声，哼哼，好啊，今儿个可真够热闹的，黄三太爷们也来了，弟兄们，这里有官军，咱们同心协力打官军呐。
此时此刻，厅里厅外的蜡烛都已经熄灭了，两股强人总共是200多人，再加上100多官军，你砍我杀，混战成一团了。因为变起仓促，根本就分不清谁是谁，所以呢，很难同心协力。混乱中，高恒一个人躲在一大堆酒坛子中间，只听外边的兵器磕碰声，双方搏斗的喊杀声，受伤人的惨嚎声，还有逃跑人哭爹叫娘声不绝于耳。他想探出头去看看战局，可是根本就抬不起头来。双方都杀红了眼，是见人就砍。马本善一家人早就不知躲到哪儿去了，前来贺喜的客人呢，一见大事不妙，也都逃之夭夭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院子里就撂倒了一堆尸体。高恒心急如焚呢，正巧一个人跑过来，用酒坛子当武器，见人就砸。天黑呀，根本就分不清他是土匪呢，还是官军。高恒眼见他躲不住了，索性站起身来，也抓起一个酒坛子甩过去了。那个人猝不及防啊，一看酒坛子自个儿会飞，吓得是掉头就跑啊，一边跑一边鬼哭狼嚎的乱叫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不好了不好了，有鬼有鬼呀。此刻一应带的土匪和官军渐渐区分开了，直到这时候一应才意识到，原来这大堂里根本不止他和刘三秃子两路人马，居然还有这么多来历不明的人。他看了看身旁的胡印中，问道，胡兄，请问这附近可有官军？
没有，这是个四不管的地方，一向没驻扎过官军呐。前几天黑风衙还专门派人到省城打探过消息，说各衙门都没什么动静啊。不过我瞧着这些人训练有素，很齐整啊，还都勒着白毛巾，哼，一定是小股官军来袭击黑风崖的，不可大意呀。
是啊，一英思量了一阵，招手叫过一个中年汉子，哎，燕哥，只怕咱们是撞到官军网里来了，看来这一小股人马是牵制我们的，外面肯定还有大队人马来接应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脱身，要是让官军贴上膏药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。那姓燕的好像有点情绪，瞟了胡印中一眼，木着脸说，如今有了胡兄，还说什么燕哥，我跟着你们往外冲就是了。胡印中一听这话，无名火起呀，心想，你这是什么话，我招你惹你了？说这些话给谁听啊？当时就想回敬他几句，可是想想眼下的局势，瞪了他一眼，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回去了。一英瞟了燕哥一眼，燕哥，这可不是闹义气的时候啊，我打正面，你带30人奔西路，打散了就到黑风崖碰头。不，你还是让别人打西路吧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就跟在你的身边当个保镖总可以吧。燕入云，你到底听不听我的话？胡印中一听燕入云三个字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哦，感情眼前这位中年男子竟然是绿林中赫赫有名的燕入云呐。这燕入云不是等闲之辈，他曾经大闹九江府，劫牢狱救出了一枝花，在江湖上的名声是很响亮的。 可是自己呢，在江湖上还是个无名小卒。想到这儿，胡印中心中一紧，心说：这样一位大侠，怎么心胸如此狭窄呢？这往后可如何相处呢？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刘三秃子在左边高声喊叫：弟兄们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是同道，吃的是一路饭，打呀，打这些官军呐！他的手下便挺刀持剑向官军冲了过去。这时候高恒已经从酒坛子堆里钻出来了，和丁世雄、黄天霸会合了。他这浑身上下都被酒给浸透了，被寒风一吹瑟瑟发抖。黄天霸赶紧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他披在身上。丁世雄眼见的土匪分三路攻上来了，人数是官军的一倍不说，而且他们一个个身手不凡，不免有些担心。打了败仗或者逃了一枝花，自己难辞其咎不说，就是伤了高恒这位国舅爷，自己也担待不起呀。想到这儿，他低声对黄天霸说：天霸，要是我们打散了或者打败了，你记住，只管好好护着高大人就是了。黄天霸却一摆手说：哎，不，丁大人，你别担心，匪徒虽然人数多，但是他们心不齐，各自为战，我们未必就输给他们。说到这儿，他灵机一动，双手卷成喇叭筒，大声喊着：哎，绿林弟兄们，我是黄天霸，江湖上有名的飞镖黄滚就是家族，我也是绿林之后，深知你们投身绿林都是必不得已，是为饥寒所致。可是那个义英和你们不一样，他就是白莲教的头号人物一枝花，是朝廷悬赏捉拿的要犯。朝廷有旨意，谁要是拿住一枝花，不但可以免罪，还要加官赏赐。执迷不悟者要株连九族的。弟兄们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，反戈一击吧。刘三秃子等土匪立刻停止了进攻，在一阵窃窃私语之后，突然轰叫了一声：我们反正了，快拿一枝花呀，拿住了好去领赏啊。他们叫喊着，一窝蜂似的向一枝花扑了过去。这一枝花今天只带了百十来人，刚才在混战中死伤了一些，剩下的呢又分成了两路进攻。他万万没想到，到了半路上，刘三秃子突然倒戈了，士气仓促，猝不及防，顿时也乱了阵脚。丁世雄看了看战场上的情景，对高恒说：高大人，黑风崖的人可不是一枝花的对手啊，咱们该动手了。高恒却不以为然的笑了笑：忙什么，你可曾听说过坐山观虎斗这个词儿吗？叫他们狗咬狗先打吧。丁世雄估计的一点都不错，刘三秃子的人果然不是一枝花的对手，交手不到二十个回合，刘三秃子的人就死伤大半。刘三秃子一看大事不妙，喊了一声：官军坐山观虎斗，真他妈不是东西，蒋老二，风锦，扯呼。这是土匪黑话，那意思是说形势不妙，快逃跑吧。说完呼啸一声就逃命去了。高恒一看再不出手就晚了，急忙命官军加入战团。可是一枝花的人个个身手不凡，正杀得兴起呢，是越战越勇，把官军逼得节节败退。开始的时候高恒还故作镇静，可是当他看到官军刚一上阵就被一枝花的人打得如决堤之水，溃不成军，情急之下见身旁有个大碾盘，他慌不择路，急急忙忙 就钻碾盘底下了。黄天霸在强人中孤军奋战，他一心想生擒一枝花，一柄大刀舞得呼呼带风，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有七八个强人倒在了他的刀下。他兀自舞刀护着门户，高喊一声：一枝花，你可敢与黄某单打独斗，一对一放对的干吗？哈哈，好，念你也是武林之后，我今天就陪你比划比划。都闪开，让我来处置这个朝廷的鹰犬。